很高兴这次能够再一次有机会到密城教会。我已经来过很多次，我都不记得我来过多少次，但是很早以前来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一大半以上的人还没来这个教会，所以是二十几年前。当然大概不至于我们有些人是二十几年前还没出生吧，不过保证我们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二十几年前在属灵上你还没出生，那是肯定的。换句话说，我们当中信主超过二十年的举手，也有一些，嗯，感谢主，请放下。其他都是二十年以内才出生的。那这几天，这两三天，我大部分的信息是环绕着希伯来书十一章跟十二章啊。希伯来书当然也蛮长的，不是五六次可以讲完的。那只有礼拜天下午我有两段时间会谈到，因为教会的事情，所以我就谈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谈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章呢？整个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大约就是在当时初期的教会，因为希伯来书大概是新约圣经中大概唯一作者不明确，就说整个新约二十七卷书大概作者是谁，大概虽然有点点小小的争议，不过基本上大概是确定的。唯一不知道谁写的就是希伯来书，这个大概只有我们见主面才会知道是谁写的，但是确定知道不是谁写的，这倒是肯定的。唯一就是谁写的不知道，不是谁写的那肯定知道，那不是谁写的呢？肯定不是保罗写的，这是唯一争了半天现在唯一知道的。那至于不是保罗那是谁呢？很多候选人，但是不知道是谁啊。那么大概可以知道的一些线索呢，大概就是可能不是保罗那一代的第一代的使徒，大约是保罗的门徒这一代的。那新约圣经中有一些是属于叫做第二代的，但是新约圣经基本上的筛选就是不是使徒本人就是使徒第一代门徒，第二代以后不列入圣经了。所以马可福音，马可是彼得的门徒，叫做彼得前书称他为我的真儿子。你知道你有了儿子那不是真儿子，没儿子的才有真儿子。保罗有两个真儿子，都姓提，一个提摩太一个提多，那他虽然还没结婚，他有两个真儿子。然后彼得不知道有没有孩子，不过他的真儿子是马可。保罗也有一个路加，就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啊，诸如此类的。那么希伯来书呢，到最后的时候他有问候一个人，问候提摩太，我的弟兄提摩太，他用这样的称呼表示他是跟提摩太同一辈的。那同一辈的话呢，就是说他是谁不知道，所以肯定不是保罗那一代的，是保罗的徒弟提摩太这一代的人。所以好几个可能候选人，有人说是不是巴拿巴呢，有人说是不是亚波罗呢。总而言之，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定是对旧约非常熟的，而且肯定是犹太人，所以引经据典，大概整本新约圣经当中引用旧约最多的就是希伯来书。所以这个人是犹太人的背景，对犹太人的这个旧约圣经非常熟悉。同时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在教会面临很大的危机的时候，很多人信仰摇摇欲坠，那因此他要兼顾这个信徒，要求他们坚持下去，跟跑马拉松一样。如果我们想到二十一世纪，如果你有机会回国的话，你知道中国教会现在正面临这个情况。中国教会大概面临我们不能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压，因为文革的时候，三反五反的时候，教会也面临很大的逼迫。现在这个情况大概说不定还比不上文革那么厉害，但是大概四人帮倒台以后到现在三四十年了，教会从来没有碰过像现在这么严酷的考验，所以很多人信心是有点摇摇欲坠。我们活在这种自由的世界，在加拿大这种地方， 我们的信心好像没有面临那么大的试验，可是照我的经验来看呢，我们好不到哪里去。中国古人就说了，生于忧患是死于安乐。所以呢，在加拿大，在多伦多，很多人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太舒服了。反而在国内的教会受打压，固然有些人信心软弱的，但有更多的人可能因为面临压力，很多人信心反而站稳了。倒就是在我们这种地方的人，很可能信得足以后，信仰大有问题。当然我会讲一些事情，那个因为我虽然来过教会多少次哈，但是我并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也不会有人天天没事干就给我通风报信啊。所以万一讲到什么事情刚好跟你们教会很像的哈，纯属巧合。你不要对号入座哈，你不要怪谁哈，你们张传道是我以前的学生没有错，那但是他没有通风报信。他好像他没有直接写过 email 给我。我的意思是，就在多伦多，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受了洗，从水里一捞起来，跟捞一个馄饨一样，一捞起来就不见了。礼拜天不见了，然后你到大统华看到他。教会里太多这种受过洗的非基督徒，啊，受过洗的还非基督徒啊？对啊，他跟馄饨饺子差不多，只是受过水沾过水而已，除此以外 nothing， 什么都没有。这种人就是死于安乐，那是很舒服，没有逼迫，没有压力，然后眼睛东看西看，东瞄西瞄。所以这两天我要讲的希伯来书的信息，一方面你要坚持下去好像跑马拉松一样，一方面你的心思意念要专心在神的身上，别左顾右盼，心怀恶意。今天教会有太多心怀恶意的信徒，但是事实上他到底是基督徒吗？很有问题。可是他受洗了，那受洗算啥呀？对不对？我就说水饺馄饨也沾过水，你们大概是敬礼的哈，那有很多教会更省水，很环保的，省水的点水里哒哒两滴就行了，你就算全身下水又怎么样？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好好反省一下，我们在座可能大多数是基督徒啊，可是不要说你是基督徒你受过洗你肯定上天堂，不一定。当然就很多人就问这个神学问题了，哎，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怎么可以说不一定？那我们这样说好了，我不管你谁给你施洗的，你的受洗证书总有一个牧师传道给你盖个章签个名，你去问那个替你签名盖章的牧师，哎，牧师啊，你给很多人受洗啊，那你盖过章签过名的受洗证书将来到天国都可以当护照用的，可以吗？你看哪个牧师说我打包票签上我的名盖上我的章天国通行无阻，看有哪个敢。我不知道张传道将来敢不敢，至少我不敢，我不敢保证。我给你盖个章签个名给了你受洗证书，我保证你上天堂，我不敢。如果没有一个牧师敢保证他签过名的受洗证书到天堂可以当护照，你拿着这本护照到天堂就入关了吗？不容易。加拿大还容易，你到美国入境看看。我最近还在挺麻烦的，我要教一门课，那个都是教牧学博士班，都是牧师来上课，我的学生都是牧师，国内的家庭教会的，今年要到美国来上课，结果有一半的人去申请美国签证，一半而已，还没全部，我14个学生已经有七八个去申请，一半拒签进不了美国。啊，美国进不来啊，美国都不容易那么进，天国容易进啊。各位皮绷紧一点，你受过洗的，你自称是基督徒，你进得了进不了天堂，我们还要走着瞧。所以马拉松长跑，你刚开始跑得好那倒不一定跑得完，你跑不完的时候白搭。 所以盼望我们不但开头跑得好，而且跑到底，最后在主的面前得到神的称许。那因此呢，我们先来看今天下午的第一堂。第一堂信息呢，其实信息不长，第一节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先念一下哈这个圣经，然后待会儿呢，我在跟你分享的时候，我也会打出经文的，因为我通常不太常把经文打出来，但是如果我打出经文来的意思，通常就是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圣经的经文打出来的是我独家翻译的装饰译本。我们手上的是和合本，和合本今年刚好100年，反正年代最后一个九的哦，很热闹。五四运动100年，我们和合本圣经也100年，因为这本圣经是五四运动同一年出版的。那当然今年建国70年，然后建国70年，另外六四30年，还有呢，还有一个你可能不会讲的，中国政府绝对不讲的，达赖喇嘛逃离开西藏60年，他1959年逃离拉萨到了印度去了，所以60年我们不会庆祝的。以后历史上会有一个2019年香港反送中也会成为一个纪念日，我告诉你。哎呀，虽然年代碰了九啊，都是挺麻烦，所以今年在中国年头到年尾都很紧张的。6月4号那天很紧张，5月4号也很紧张，所以每一天都紧张，所以年头到年尾都紧张。我们的圣经100年了，所以呢，我有一个另外一个翻译。好，我们先念一念这个原来的版本，然后待会再告诉你，我有另外一个翻译，改了一点点，改了什么？为什么这样改？好，翻开你手上的圣经，希伯来书11章1到7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念哈，就是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然后到最后一节，我们第七节我们一起念。希伯来书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了，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的那从信而来的义。好，其实整个希伯来书11章呢，有一再出现的一个字，就是因着信。因着信，譬如说第3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第4节，亚伯因着信，然后最后，亚伯死了，他因着信等着说话。第5节，也以诺因着信。第7节，挪亚因着信。如果再往下念，亚伯拉罕因着信。第8节，第9节，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11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那后面就 一连串的哈，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20节以撒因着信，21节雅各因着信，22节约瑟因着信，23节摩西因着信，24节摩西因着信，一直念下去。然后你看看 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而且我们中文的翻译都是谁谁谁因着信，谁谁谁因着信。但是英文圣经跟希腊语的圣经不是这样子，都是因着信亚伯，因着信以诺，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以上，所以因着信在前面，人名在后面。其实他是强调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所以11章从头到尾20几次因着信，所以如雷贯耳，像一个钉子钉在你脑袋里面。因着信，然后这历代的一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做出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生的决定，都是因着信做出来的。所以他要强调，就是说因着信，很多人他的一生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这是他的重点。所以你就记得，在50多年前的时候，有一个人 Martin Luther King， 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他还有一名非常有名的演讲，50万人在林肯纪念堂的水池边，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黑的白的，他一再的讲一件事情，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到最后连3岁孩子都会 I have a dream。 你要问他 What dream you have? I have a dream, I want to have ice cream。 所以你就知道他就是 in the scene, in the scene。 那这边是我有个梦，我有个梦想，我有个梦想，我有个梦想。到最后其他你自己填，就记得 I have a dream。所以 Martin Luther King 是个牧师，他学讲道学的。我们的圣经不是让你读的，以前就是念给你听的，我们叫 oral， 口头叙述的。所以他必须用这种重复的方式来加深你的印象。所以整个希伯来书11章都是因着信，历代的这些人做了一些事情，今天我们要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一些宝贵的功课。但是11章的第一节是等于全部的一个序言，或者说一个开宗明义的一个关键的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意思？你信的东西一定是还没看见，看见不必信嘛，除非你眼瞎了。就是所望盼望的事情是没有看见的，一个是实底，一个是确据。那就是说，虽然我还没看见，我虽然盼望，可是盼望会不会落空呢？我对于我所盼望所没有看见的事情有一个底，有个确据，它一定会实现，这叫信。所以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会做出一些跟平常人不一样的事情。平常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他没信心，他只信看得见的，只信摸得着的。那种人叫做无神论，无神论只做他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你有信仰的人就应该做一些超越他们的，那就是说虽然没看见，虽然是盼望，但是不知道盼望会不会成空，还是成为现实。可是有信心的人就是有个底，他有确信，他有实底，然后果然应验，这叫有信心。因此后面列的一些人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你也应该如此。为什么说在教会中有许多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他受洗的时候理论上他是信的，理论上是信的，可是他的所行所为证明他是无神论的。我们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无神论的国家，你从小是吃共产党的奶水长大的，你的脑子里全部都是无神论。今天好不容易好像信主了，可是我告诉你，你这个无神论的根呢，到底治好了没有？到底洗清楚没有？很难说。所以很多人说是信，他所行所为跟没有神是一样的，他可以做一些事情好像神不存在一样。否则你真的相信有神，有些话你不敢说，有的事你不敢做，而你敢说敢做就是你是无神论。否则你好胆，有神在这里，你可以说这种话，你敢做这种事，你就是目中无神，还是你根本就是本来就是无神论，你还是无神论。 然后呢过过水，我就说你就跟馄饨差不多，那个洗礼对你毫无意义，因为你没真的信。那问题在这里，我怎么会对所望之事有个实底，是未见之事我却有确据呢？你这个信是一种迷信还是有个底呢？所以这个东西就牵涉到一个信心的真谛。所以我重新翻译，有些地方我改的不多哈。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跟你们所说的是一样的。古人家的信上得了美好的，我改了一个字，证言。什么意思？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其实意思是古人过去的古圣先贤，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从信心上得到神给他的证词，是神替他画押，说神说亚伯拉罕是认识我的，他是有信心的，他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神为亚伯做见证，神为以诺做见证，所以证言是谁发所说的证言，这个证言是神说的。这个人在信心上得到神对他美好的证言，他不是拿到一个信心的证据，不是这个人拿到证据，相反的是神给这个人一个美好的 testimony， 神为他作证，这个是认识我的人，你知道吗？所以这些古人是在这些信心上得到神的称许，神给他亲自作证。那问题是信心的实底，信心的确据是怎么来的？通常你要知道，信心是需要经过一些操练或者经验。我们当中很多学工程的、学理工的，我们这种理脑袋是从逻辑的观念来看，哎，觉得对逻辑观念的人，我们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觉得很难相信任何东西啊，看不见、摸不着的不信。可是我告诉你，你如果真正学理工的哈，你要记得逻辑有两方面的，一种叫归纳，归纳就是已经发生、已经看见的。你归纳出一个道理来叫归纳法。可是逻辑还有另外一个，从归纳到推演，推演就是说从归纳的规律你去推演，说如果事情是这样子的，依据这个规则，如果它延伸到另外一个就是你还没试过的，是未见之事，你的确据在哪里？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式是对的，如果这个规律是对的，那么应该在还没有到的地方会有这个结果。那果然如此，就是物理定律嘛。科学家怎么做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搞科学，我告诉你，你不能只相信归纳，你还得相信推演，否则就永远不能进步。进步是怎么来的？就是在现在还没有，但是根据规律你大胆的推测它应该是这样，果然是如此，你就拿了一个博士论文了，或者搞不好就得个诺贝尔奖。那你永远是在归纳的话呢，你就当小工，你只做谁都知道的事，你没有进步。要进步你必须大胆的往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去，可是你不能随便跑啊，它有个规律的。所以我们属灵的信心也是这么来的，你经历过神，在很多事情上，不但圣经的记载很多事情，然后你自己经历过神，然后你归纳出来神的法则，神做事有他的法则。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对这个川普啊，或者叫做特朗普，哎呀搞不定，因为这个家伙是不按牌理出牌的，所以摸不清楚他的法则。别人你都知道他这样会那样，这不知道，所以呢他跟中美贸易的时候一下子要加税，一下子可以不加，不加税下来又加了，你就说的不加又加了。那他等到9月1号才要加，你等着瞧，到9月1号说好了可以不加了，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加什么都不加你摸不清，你知道吧？你说照着我的本事办事，这个人没本的，没有本子，没规则，所以大家捉摸不定。还好我们的上帝可不是捉摸不定的，神有他做事的法则，这圣经就在讲这个，从旧约到新约各种的人物各种的事情，为什么记载这些，就从古圣先贤他们的经历还有神自己的启示当中，你知道神有他的规则， 你按照神的本则这个规则办事，你当然会蒙恩蒙福，你不按他本则办事，你就走着瞧，就这个意思。所以神是有规则的，那有这个规则，可是好像我学的物理原则化学的原则，最后我得到实验室做一下，不然我还不完全信。对，一杯水东加加西加加，加点什么变色的东西，耶，变红了，哇，变蓝的，就酸碱滴定嘛。哎，真的呀，所以就这样子了。然后就信了化学了，信了化学就开始做化学了，做化学然后要做什么做什么。我为什么我初中二年级就已经想好将来要读化工，为什么？千变万化。所以我是很轻的时候，14岁我已经决定读化工。我这种人个子矮，个子矮的人比较容易高瞻远瞩，个子矮搬个石头站高一点看远一点，个子高的人不必，他已经站得很高了，所以姚明大概没有高瞻远瞩，矮个儿的会。知道邓小平也是同意我的说法，邓小平的说法我不知道是马路新闻还是真的，据说邓小平的说法是我们矮的人好处就是心脏到脑袋的这个距离比较短，咚就到了。后来发现邓小平还比我矮了2公分呀，后来发现拿破仑也比我矮2公分呀，所以发现矮个儿有矮个儿的好处。总而言之，信心是从经验累积出来的，然后只是面临新的挑战，所以他的实底他的确据是来自于他信心经历的操练的经验。你记得那个大卫去跟哥利亚巨人打仗的时候，他怎么做见证？他跟扫罗王说，你的仆人有时候去牧羊，来了野兽，又是狼又是狮子，我就把他打死，现在呢碰到一个巨人哥利亚，我就靠过去的经验怎么打死狼打死熊，神耶和华帮助我，所以征战的得胜不在乎刀枪，不在乎别的，只在乎耶和华。今天来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你知道哥利亚多高，如果照今天的尺寸来讲，你可能不太相信有这种人。如果照英尺来算，这样说好了，姚明多高？姚明大概7英尺4寸到5寸，2米3到2米4。哥利亚呢8尺5寸，8尺5寸就比姚明再高30公分，那几乎3米高啊。现在好像看不到这种人，但你别说没有哦，考古学我们已经挖出好几个巨人的，是3米以上的高度的，真的有骨头的，所以你不要说没有，是现在没有，绝种了，都被大卫杀死了。大卫杀了几个，然后你去看历代志跟列王记撒母耳记，他就说他有些他杀死的，有些他的部将就杀了好几个，都跟哥利亚有关的，不是他侄儿儿子就是他的兄弟。他是亚纳族的，你知道什么叫亚纳族？亚纳族就是巨人族，都是这样高度的，都跟哥利亚一样高度的。所以你就记得当年呢，摩西的时代不是派12个探子吗？到了希伯伦城，希伯伦城就是亚纳族的京城，全城都是哥利亚，所以他们回来报信息的时候，糟了糟了，耶和华神怎么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了？这边都是像哥利亚的，那希伯来人多高？没有我这么矮，大概也高不到哪去。顶多6尺吧，6尺碰到一个8尺5的，你一看，他说，我看到他们，我们就觉得我们像蚱蜢，他看我们也像蚱蜢，真的，尤其是我，我们就5尺多一点，看到一个8尺，你不觉得你是蚱蜢吗？啊，怎么打呀？不是一个哥利亚，全城都是，你看你怎么打呀？所以难怪嘛，从人的角度，当然就灰心丧志了，说应许之地我们不去了。40年后换了约书亚了，攻进迦南地，当年去了探子，除了一个约书亚还有一个加勒，对不对？加勒说可以，就算都是巨人，靠耶和华必能得胜，所以耶和华宣布，你们这些都没信心，不想去，不敢去，对不对？我告诉你，加勒专一的跟随我，所以这个城这个地就是归加勒的。所以加勒80几岁了，就对他的当年的老伙伴约书亚说，约书亚， 我当年就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别的十个探子没信心，结果都这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现在我们又回到希伯伦了，他跟约书亚说，耶和华神宣布的这个城这个山是我的，把这个山给我。约书亚说给你。好了，四十年后，本来四十几岁的加勒现在是八十几岁了，八十五了。他说四十年前我的力量如何，四十年后我照样，我就把它攻下来。结果他攻取了希伯伦城，把全城的亚纳族的巨人全部杀了，攻进去啊，普通人就打败哥利亚，打败这种巨人呢、啊。那大卫的信心怎么来的？他以前是牧羊，碰到了狼啊，顶多是狮子啊，顶多熊啊。那你说哥利亚比熊还高还大吗？是啊，三米高的巨人。那大卫多高啊？不知道，可能跟我差不多。为什么？你知道大卫几岁啊？实际上没说呀，没说啊，屈指一算就知道了。他家里老八，那天打仗的时候，大哥去了，二哥去了，三哥都上阵了，四哥没事，四哥、五哥、六哥、七哥都没去。为什么？很简单，二十岁以上才能上阵打仗的，表示十二个，老四大概十九岁吧，不够格，不然老二、老三就去了嘛。所以老四十九，你算吧，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和十五啊。如果他十五岁，是他妈妈很厉害，一年生一个；如果再隔一年生一个，他是十四岁或者十三岁，绝对不会超过十五岁。所以你就知道夸张就在这里。十五岁的大卫碰到一个巨人哥利亚，那个是个职业军人，而大卫只是一个牧羊人，而且是个小牧童，这仗怎么打呀？那十五岁能长多高啊？我说大概就跟我差不多吧。结果呢，扫罗王看他勇气可嘉，也有信心，好了，你真的要去行？那扫罗王不敢去。扫罗王身上记载，你读撒母耳记上这个十一章就读到了，他是全以色列人最高的，他比所有以色列人都高一个头，所以他没有七英尺，也有六尺八。我告诉你，他肯定身高大概一九零以上的。结果他不去打，当然一九零碰到三米的还是不够看的，但是已经全国最高的，而且是王，王对王，将对将，兵对兵啊，来了一个元帅，这个以色列王就当龟孙子一样，一躲躲四十天都不应战的。好，大卫，好，勇气可嘉，可以，我把盔甲都给你。那你想想看哈，姚明看上我了，他就把他 NBA 的球衣给我，我能穿吗？我穿起姚明的这个球那个上衣，我看当长裙都有过膝盖了。他那么高，对不对？我怎么还会穿？那鞋子能穿吗？他穿一条船一样的，能打球吗？所以他盔甲一戴，我相信看不见了，那个头又大跑。他说不行不行，他就全部还给扫罗王。最后穿的什么衣服？就穿他原来牧羊人的衣服。我的绰号是丐帮帮主，大卫是我们丐帮的。你怎么知道他是丐帮的？你看他穿束就知道了。第一，他带了一个口袋，我们丐帮的就是用口袋来算的，最小的乞丐一个袋子，做长老的像林长老之类的就是九个口袋的，叫九袋长老啊，从一个到九个，他只有一个袋子，表示是丐帮辈分最小的。我们丐帮的武器是什么？打狗棒，对不对？打狗仗法，洪七公的。哥利亚也认出来了，他问大卫，你拿个杖子干什么？打狗。对，你不知道我们丐帮的厉害。结果呢，大卫连丐帮的独门武功都还没使出来，一颗石头就打死他了。他用不上杖子，是他那个武器就是丐帮的。穿的衣服，你说丐帮穿什么衣服？没啥个什么特别衣服吗？可是内将打赢了，我们说他是很有信心的。可他的信心怎么来的？就是从他牧羊的时候打这些野兽累积出来的。所以那天对哥利亚他有信心，有实底，有确据。所以弟兄姐妹，你有信心吗？那就看你平常有没有经历过神。如果你信主到现在没有一次祷告应验过，没有经历过神跟你同在，没有经历过神的任何东西， 我真的为你的信心捏把冷汗，你恐怕没信心。但是别担心，你祷告嘛，求主给我一个机会试试看。那有的时候小孩子反而比较单纯。有一次哈，我那时候在美国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两个小孩子呢都是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皮夹子掉了，所以呢我们家里晚上睡觉前都带着孩子祷告嘛啊。那我们两个女儿嘛，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宿舍是两个卧房，是一个是我跟我太太住，一个是两个女儿，他们就是单人床，但两个单人床并在一块，就两个小孩一人一个床，但并在一块。那我们四个人就趴在床上这边祷告，那每一天就说，哎，我的皮夹子掉了，求神帮助啊，因为皮夹子里面又是驾照啊，又是学生证啊，那没驾照不能开车，没学生证图书馆进不去了，很麻烦嘛，这么祷告祷告祷告了一个礼拜也没找到。后来想想说，哎呀算了，我去重新申请驾照吧，重新申请个学生证吧，只好了、不然动弹不得，又不能开车，又不能怎么样，对不对？所以那天我就跟两个孩子祷告完了，我是说好，明天开始哈，不要为爸爸的皮夹子祷告，我想找不回来了，我明天呢就去学校申请，然后驾照的反正很麻烦了，麻烦也得麻烦也得做啊，对不对？所以明天开始不要祷告，不要为皮夹子祷告了。我的小女儿说，爸爸怎么可以不祷告呢？上帝听祷告的。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上帝听祷告，不过你祷告一个礼拜七天了嘛，都没反应，我想神也许考验我吧，要去找了啊，这去登记了，去登记了，去改了，这样、我女儿说，妈爸要相信。是我相信。然后我们这边趴在床上祷告完了，什么讲话嘛，所以我们两个床哈、就这样就这么讲话嘛，所以那个墙扭来扭来，那下面都有轮子了，这两个床就开了一个缝。我女儿往下一看，爸爸皮夹子在床下。你看上帝听祷告的。我一看是了，我皮夹怎么掉到他床下呢？这什么时候？我有祷告，我大概不会带皮夹子，总而言之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掉下去的，就掉在那儿了呀。我女儿这一副我就知道，我女儿比我有信心呢、他就觉得你看，听到你听祷告了，怎么可以不祷告呢？我真的觉得好羞愧啊！我女儿就一心一意的祷告，所以一定听。你看，就在这里还说不祷告，不需要跟我女儿好好学习啊。其实小孩子有的时候很单纯，但如果神真的就是神，那我告诉你，你不要说小孩子大人，任何人你真心诚意的相信神，就显示给你看他就是真的。所以我们必须从小小的一些事情当中累积一些经历，然后慢慢建立你对神的信心。今天我们也好，或者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长大，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一个最大考验，18岁进大学。在美国他们有统计过，从小在教会长大进大学以后 60% 会失去信仰。就是说他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青少年的时候都去教会都去团契，进了大学18岁以后不信了 60%。 华人教会呢没有人统计，我看好不到哪儿去。那你说怎么搞的呢？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从小到18岁为止在教会长大，可是你要问他在祷告中，他在任何事情当中经历过神的任何事情吗？可能没有。他所知道的神是我妈的神，是我爸的神，是我爷爷的神，是我奶奶的神，但不是我的神。如果神是被他经历过的话，这信心不会摇摆的。所以你要帮助你的孩子经历神，怎么帮他？有的时候你就得放手。放手的意思就是说，你都别替他遮着掩着，替他都做完了，他自己要去经历神，经历神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他。连圣经上的雅各，你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那天偷了，用想尽诡计窃取他哥哥以扫的祝福，对不对？然后以扫就放话了，哪一天我爸爸以撒死了，你看我怎么整我的哥哥，我的这个弟弟，整死他！我告诉你，妈妈听到了就想说，那还了得， 如果哥哥杀了弟弟，那哥哥要不要被杀吗？一夜这两个孩子都没有了，赶快把这弟弟雅各送走。所以雅各就逃亡了，到了伯特利，您得睡觉嘛。圣经上说他梦见一个天梯啊，有天使这样上去下来，他一醒过来，他想说哇，这是神的家哎。就称的地方叫伯特利。什么叫伯特利？ Beth El B-E-T-H 是希伯来文的 house 家， L-E-L 是指神的意思， Beth El 英文叫 Bethel， 伯特利其实是神的家了。你这边有没有以色列犹太人的医院？我们那边就有一个，我们在 Boston 有个医院叫 Beth Israel， 是以色列之家， Beth B-E-T-H。然后他就在他睡觉的那个石头浇了油献祭，他的祷告是：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神啊。他不是说我的神啊，他是说我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如果你能保守我平平安安去，将来平平安安回到这里，回到伯特利，我就以你耶和华为我的神。到那天为止，耶和华不是雅各的神。二十年后，西家带眷的来了，牛羊无数，回到伯特利，再一次交奠，然后献祭的时候，他的祷告第一句话是：耶和华我的神啊。二十年后，耶和华是雅各的神了，二十年前不是他的神。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是这样，他知道是你的神，但还不是他的神。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这是他的信心，他跟神的关系。所以牧师就上帝只有儿女，上帝没有孙子孙女。所以你要让你的信仰成为孩子的信仰，不是灌输，不是说教，而是让他去经历神。我们自己也必须从小事上去经历。然后他就下面就提到第三节，因着信啊，我就说跟我们的和合本不一样，是我们因着信，但是我的翻译是因着信，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因着对神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我说不是猜测，不是那种迷信，而是从我对神的经历当中，我可以肯定，我可以相信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从看不见的能力，看不见的来的。很多人就不相信，因为无神论的教育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是有人造的嘛，这个东西有人造，这有人造，这有人造的嘛，对不对？没有错，柏拉图也这么说，每个东西都有因果，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公司设计制造的嘛，那公司呢又是别人的果，就是说有设计师、工程师，有人投资那个公司，那是这个是产品，这是果，那个公司就是因，那个公司的投资人全从哪里来呢？又有个因，对，因果，因果，因果。但柏拉图说，最后到一个地方，也不能再推了，那是上帝。上帝是一切的因，却不是任何东西的果，他不是谁造出来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好，我们人是上帝造的，那上帝是谁造的？看起来好问题，很笨的问题。如果到柏拉图说上帝是谁造的，如果他叫上帝，上帝就不会谁造的，上帝就是上帝，他是第一个因，英文叫 first cause， cause effect， 第一个因。所以你不能问第一个因是谁造的，它不是果，它是一切的因，一切的源头。如果照我老祖宗的说法呢，话是一样的。老祖宗的说法是这样说的哈，我们中文呢博大精深，还挺难讲的。物物者非物，五个字，三个物理的物。物物者非物，第一个物是动词，创造物质的物，那个一定不是物质，懂吗？创造物质一定是非物质。这物物者非物，这是庄子的说法。那古人也懂这个道理，爱因斯坦也说过一样的话，他只用物理公式写的 E 等于 MC 平方，E 是能量， M 是质量， C 是光速，所以今天的原子弹、核子弹、氢弹都从这里造出来的。你知道损失一点点的质量，那个 mass 乘上光速的平方倍，就可以产生多大的核子能。核电发电也是这样来的，然后原子弹也是这样，损失一点点物质就产生极大的能量。 只不过今天还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把这个公式倒过来用，就是说用能量创造物质，我们现在只能做损失物质产生核能。但理论上公式是两边走的吗？你可以用无穷的大能创造物质吧，那就知道所看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就是用无穷大的大能造出来的，而能量多大你都可以算出来。如果地球，我不知道地球多重，几千亿吨，好，几千亿吨你是乘以光速平方就知道上帝用多少的能量才造出一个地球，那宇宙呢？所以整个看得见的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不是从看得见的物质来的，一定是从看不见的一位无穷大能者来的，就这个意思，有信心的追向性。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个造物主，这个信心就是从我日常小小的经验当中我推推推推到最后。所以柏拉图也这么相信的，庄子也这么信的，老子、庄子、孔子都相信天地有一个天地的起源叫天地之母。所以古圣先贤没有无神论的，最多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就是说相信有神但是说不清楚，存而不论。古人没有无神论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么笨，没有笨到变成无神论，所以他们都同意一件事情。所以有信心的人，我会知道一件事情，这个诸世界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是从看不见的东西来的。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种我们叫 perspective， 一种透视，你可以穿越一些现实看得见的东西那样。所以把这三节重新的整理一下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你会有个盼望，所望之事的实体是超越现实眼见的东西，对于未来有一种笃定的盼望。那这个盼望笃定的原因是因为我累积的经验。第二个，信心使我们有蒙神悦纳的名证，因为古人有信心的人被神认可。那如果我真的有信心，你就会得到神悦纳你的各种的证据，而且你会觉得神为你画押保证，神为你作证。第三个就是说，一个信心，有信心，有信心的人，你会有不同的眼光，用属灵的一种 perspective， 属灵的透视，可以跨越今天眼前的东西。所以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来自于看不见的一个大能的来源，我们称之为神，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结果。然后从第四节开始，他就一个一个具体的列出一些所谓信心的伟人。那这个每一个信心的伟人，他的信心使他做出什么样的行动，然后为什么这个行动被神所悦纳。那首先提到亚伯，一样我的翻译跟我和本不太一样，就是说我把因着信放前面，因为原文是这样，因着信亚伯比该隐献上更美的祭物，借此他便得了一个见证，就是他是义的。那我说了，这个见证是神为他做的，他是义的，是神称他为义，因他的信心称他为义，也因着他有这个信心，因着他虽然死的却仍旧说话。他死了说什么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因着信成为一个蒙神悦纳的人，这个属灵的真理好像话继续在传递出来的意思。所以亚伯献上一个祭物比该隐献上的更好。那在创世纪提到这个故事，可能我们需要把创世纪这段故事稍微再读一下，因为有些人对这段圣经呢有一点点误解，或者说不太完全明白。创世纪第四章是提到该隐和亚伯这两个亚当的头两个孩子怎么出生的。那当然第一节他说，有一天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该隐。那人他为什么不用那个亚当呢？因为在希伯来语那个人的人字跟亚当同一个字，希伯来文的人就是 Adam 就是亚当，所以亚当是那个人的专有名词，他的名字叫亚当，也可以当成普通名词。所以那个人与亚夏娃重房，你也可以翻译成那个亚当和夏娃重房，同个字，希伯来文同个字。 而且希伯来文没有大写小写的哈。然后同房，同房这个字也很特别，同房这个字在旧约圣经第一次出现就在这里，但这个字的意思我们翻译成同房，是让英文圣经有一半也是翻译成类似于同房或者发生性关系，但是原文那个字在一般的旧约圣经中出现，大多数翻译成认识，就那个字是认识。所以如果照这个原文的翻译，有一天亚当认识了夏娃，夏娃就怀孕了。下次你告你儿子，告诉你女儿，你女儿问你，妈妈我从哪里来的，奶奶说我是垃圾桶捡来的，你说不是，你是我妈妈肚子里出来的，那我怎么会到你肚子里去呢？怎么讲啊？不好讲，我教你用圣经跟他讲，某一天你爸爸认识我了，你就在我肚子里了。你女儿一定瞪大了眼睛，什么？爸爸认识你的，我就到你肚子了？对，圣经上这样说了。你女儿一定从那天开始非常认真的读圣经，真的呀，当然她要懂希伯来文、翻译成同房是意义，根据这个意思来翻的，那照原文的意思就是认识，那表示认识这个字在圣经中是代表有特殊的亲密的个人关系。那伊甸园就两个人，就亚当和夏娃，他们两个有特殊的亲密的特殊关系了，什么关系？同房呗，就翻译成同房没有错，可是那不是原文本来的那个字的意思，但是是暗示是同房。好，生了一个该隐，后来又生了一个该隐的兄弟叫亚伯，然后就说了哈，第二节，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下面呢？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有人这样解释哈，解释圣经，上帝吃荤不吃素的。他献羊羔，上帝说：“哎，我喜欢吃烤肉。哎，那送这个五谷呢？我不喜欢。那我们真的要替该隐冤枉啊！冤枉，他种地的吗？就把五谷献上，是他出熟的果子，诚心诚意吧？就上帝看上羊羔，不看上五谷。哎呦，真是委屈啊！胡扯！上帝吃荤不吃素，谁说的？你去读利未记，有五种祭，当然。”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大部分都是献畜生啊，牛羊不能献猪就是。可他一个素祭啊，就是五谷啊，谁说上帝吃荤不吃素的？你再仔细读一读圣经，耶和华第四节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你记得这个亚伯和该隐在前面哦，所以后来耶和华说话了，因为该隐变了脸色发脾气了嘛。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你若行得不好，岂不蒙悦纳？你的祭物不蒙悦纳，不是个祭物，是你这个人。”你若行得好，为什么会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你献什么？你献牛羊一样不悦纳。那亚伯为什么被悦纳？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你献什么供物不重要，你这个人很重要。你这个人看中了，献什么都行。所以如果弟兄第一次见你的女朋友的爸妈的时候，重点不在献什么礼物，你就表现好一点，你献个小小东西也行，你献个什么金银财宝没用，他看不上你，你献什么都没用，看上了，哎呀，没送礼物也行，懂吗？就这个道理嘛。所以亚伯是被神悦纳的，不是这个祭物。那同样该隐为什么不蒙悦纳，是这个人的问题嘛。所以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那行得不好呢？你献什么礼物？耶和华就警告，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恋慕这个字在整个旧约圣经这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在前面第三章，因为亚当夏娃吃了禁果，耶和华对亚当夏娃宣告咒诅。然后对这个夏娃的咒诅是什么？在第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接下来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很多弟兄傻乎乎的一看了这段，还不错啊，我老婆恋慕我，我还可以管辖她。哎呦，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这是咒诅，这不是祝福，这也不是命令，你敢管辖你老婆你试试看。你管得了，何况他恋慕你，那知道他恋慕我也不错呀。是啊，那你看第二次用恋慕就是在第四章，罪必恋慕你。你想罪怎么恋慕你啊？你就想到你老婆怎么恋慕你了。我说罪必恋慕你啊，就好像一头饿了一个礼拜没吃东西的狮子蹲在你家门口，他必恋慕你。出来呀、出来呀、我告诉你，我吃连骨头都不剩了，过来过来过来。他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你，那就是你早上起来吃早饭，蛋煎好了，咖啡冲好了，你老婆就巴巴地看着你，你呢就生怕你老婆那种雷射眼看到你，你就把报纸一盖，别看我啊，你不看我了，我报纸就拿下来。所以很多丈夫一边喝咖啡一面看报纸，他没有看报纸，他只是遮着你那个恋慕的眼神。他必恋慕你，哎呦，最必恋慕你，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弟兄们别傻了，那个恋慕绝对不是谈情恋爱的恋慕，他那种是占有欲，要把你控得死死的。很多人都还没结婚才在交女朋友而已，他女朋友就已经开始有控制欲了，然后现在又发明了那种没有智慧的智慧手机。这我平常不用的啊，我平常不用智慧手机的，因为有智慧的人不需要用智慧手机的，用智慧手机不会增加智慧的。而且发明了这种智慧手机，然后每隔30秒钟发个 email， 发个短信，哎，你在干嘛？一分钟以后没回信，哎，你干嘛？怎么不回信？哇，所以你去看那个《爱情保卫战》，我偷看的啊，一个小时打了30通电话，干嘛干嘛？哦，逼得快发疯了。我告诉你姐妹千万不要这样用，都还没有娶过门都就管得那么死啊，他一定把你甩了，他会吓死了。那结了婚那还了得，那就是你女朋友恋慕你。弟兄们皮绷紧了，你会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就是上帝宣告的咒诅。你必恋慕你的丈夫，而你的丈夫又想辖管你。哎，辖管没有命令你叫你辖管咯，那是人的恶心想要辖管，然后就两性的战争就在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了。所以夫妻问题都从第三章咒诅开始的。所以圣经每个字啊，你好好解释一下哦，哇。所以亚伯虽然被他哥哥杀了，他哥哥嫉妒他，所以后来耶和华宣布了这个警告以后，但该隐杀了亚伯。可是虽然杀了亚伯，因着信神称他为义，所以虽然死了他仍然在说话，他一直在这里啊。所以历代的信心伟人留下一些我们可以学习效法的榜样，能在对后世的人说话，从亚伯开始往后，所有的历代的信心伟人都留下一些美好的见证，我们从他们的信心的生活当中各方面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第二个见证的人就是以诺，第五节他说，以诺因着信，那我的翻译是因着信以诺被接去了，他是都被移去了，英文就是 remove， 他被搬走了，搬家一样，所以他不至于见死。圣经中只有两个人没有经历过实质性的死亡，一个就是以诺，他就是被神带走了，第二个是谁呢？先知以利亚，火车火马把他接走， 他没有经过死亡这个阶段，所以他不至于见死，他也不能被找到，因为他不见了嘛。啊，然后因为神把他移去了，那这是，但是他在移去以前，他已经得到神喜悦他的名证，就是说他被移去以前，神喜悦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创世纪提到以诺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三节说，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我们和合本这样翻的啊，那是根据这个希伯来语的马索拉译本是这样翻的。可是，在公元前两百多年，有希腊文的翻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其实是七十二个。在当时公元前两百年，犹太人的希腊文的学者把整个旧约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所以他们用的希伯来文版本是一个更古老的，比我们的马索拉希伯来文版还要早一千两百年。我们的马索拉希伯来文译本是公元后一千年犹太教他们的会堂用的，叫马索拉译本，公元后一千年。可是七十世译本用的希伯来文版是公元前两百年，对吧？一千两百年。所以不能说希腊文的译本一定比这个希伯来文马索拉译本更古老，所以就更可靠，不一定啊，不一定。只是它有另外一个手抄本的版本，那边希腊文的译本是翻译成说神喜悦他三百年。所以我们这里提到说，他已经被接去，已经得到神喜悦他的名证，这句话来源就是来自于希腊文七十世译本的创世纪第五章二三节。事实上，我们没有机会全部讲，但整个希伯来书他引用非常多旧约圣经，他所引用的旧约圣经全部来自于希腊文七十世译本，都不是用我们的希伯来文圣经的译本。但是有一些是一样，只是如果有不一样的时候，他用的旧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用的都是希腊文译本，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在犹太人会堂所念的圣经就是几乎就是希腊文七十世译本，而不是念我们现在的旧约译本啊，等等这个意思。所以不管说他是与神同行三百年，或者是神喜悦他三百年，可见他跟神的关系可以确定就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即使同行三百年，也代表他跟神是好像亦步亦趋的。你知道，如果夫妻两个人关系婚姻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夫妻两个人同出同进，对不对？同行啊，就表示关系很好才会同行啊，不然是男的走这边，老婆走这边，一定有点问题吧？两个怎么各走各的啦？所以老公老婆走路不走到一块了，有点问题。如果携手同行呢，那就还不错。当然说，哎呦，老夫老妻不好意思啦，还携手同行呢。其实有什么不好意思？比如说我女儿我孙子都在的时候，我们两个走路也是会手牵手的。我们孙子不会说哎呦，不会，才不会呢，对不对？老夫老妻牵手怎么样？所以同行就是关系好嘛，那喜悦他也是关系好嘛。以诺跟神有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他被神带走以前就已经有这样一个名证。那第六节就提到说他的一个评语，没有信心哈，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神，而且对那些寻求他寻求神的人而言，神是一位赏赐者。你注意看啊，第六节跟你和合本就有点不一样了哈。我们和合本是怎么翻的？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有神，我这边是信他是神。英文的圣经是怎么翻的呢？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 He is， 他是，实际上连神这个字都没有， He is， 他是什么？其实这是因为其实是一本那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翻译到什么呢？出埃及记，你记得出埃及记摩西有一次去牧羊，看到一个荆棘在烧火，可是在烧之上那个荆棘没有烧掉，他很好奇要过去，然后靠近的时候在火里面就有声音，耶和华对他说，摩西， 脱下你的鞋子，这是圣地。摩西就立刻把鞋子脱下来，他就低头不敢看，因为觉得神在那里嘛。然后在神对话的过程中，他就问耶和华神，因为耶和华吩咐他，你要回去告诉我的百姓啊，我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等等。然后摩西就说了， 我怎么跟我的同胞介绍你呢？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耶和华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他这样讲，其实这个圣经不好翻译，那么英文的翻译是说 I am who I am， 英文这样翻，中文是自由拥有，英文是 I am who I am。 那其实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是翻译成 Ego Ami， I am Ego E-G-O， 因为有这个 Ego， Ego 就是自我嘛。 Ami E-I-M-I Ami Ami 的意思是 I am， 所以用 Ami 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加 I，他再加个 Ego Ami 是 I am。 耶和华的回答是我是 I am。 所以这个 Ego Ami 这个我是这个字哈，犹太人不敢用的，因为这只有神自称叫做 Ego Ami。 耶稣是一再的用这个字的，所以犹太人听起来都有点为什么这样讲。约翰福音，我是世上的光，Ego Ami， 我是，后面加上光，世上的光，我是天上的粮，我是好牧人，这每次都是我是，那个字就是 Ego Ami， Ego Ami， Ego Ami。 所以犹太人听起来有点刺耳，就觉得只有耶和华神可以用 Ego Ami， 耶稣你为什么每次都说 Ego Ami？ 到了克西马尼园，当那些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找谁？他说要找耶稣，然后耶稣的回答一个字，我是 Ego Ami。 所以经常记载那些兵丁全部这样砰倒了一片，你知道，就因为这个字是神自称的名字，这边从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他不是用 I am， He is， 这是基督称呼神的，所以因此他是，我们把它翻译成他是神，不是只是信有一位神，必须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神。所以到神面前来讨神喜悦的人必须相信他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真神，这才是讨神喜悦的，不是从无神论变有神论。今天很多人信主了甚至受洗的，你问他做个得救见证，哎，我是无神论的，从小是无神论长大的，我现在我终于相信有神了，我受洗了。你相信有神，牧师你也相信有神，拜关帝爷的也相信有个神，很多人相信有神，你相信有神就变成基督徒。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他是那独一的真神，这才叫基督徒。所以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到神面前来能够讨神喜悦的必须相信他耶稣基督是神。而且相信什么呢？所有来寻求认识神的人，神是一个赏赐者的意思，他赏赐给所有愿意寻求他的人。所以蒙神喜悦的人，蒙神喜悦的人的那种信心是什么信心？不仅仅相信有神存在，而且要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神。同时另外一方面，这个相信的人不但相信耶稣基督是神，而且乐于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也愿意按着神的旨意而行。你相信有神，你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可是你所行所为都是任意而行，你不讨神喜悦，你做的那个事你想过什么？当然这几天我会慢慢跟你讲，我们做太多事情往往不把神当一回事了。你买房子想过祷告过吗？买房还祷告？谁说买房不祷告？那所以你是有神论是无神论呢？无神论当然不祷告了。你信了主了，你相信神在每件事情上都有他的引导，他的旨意，他的计划吗？如果你相信，为什么买房子不祷告？那祷告什么啊？神啊，把那个房给我，又便宜又好。你为什么买那个房子买在那儿了？哦，学区好，是吗？上帝要买一个好学区的房子吗？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愿意寻求明白神旨意吗？你真的愿意按神的旨意而行吗？如果说是的，你才是蒙神喜悦的。 当然这也有个过程啊，你的孩子呢从小有时候你说不听话也好，慢慢教他，慢慢教他，有的孩子就慢慢贴心的意思就是说他慢慢学会了，还没学会以前就欠揍，教会了孩子我告诉你大部分都欠揍，很多爸妈太孝顺了，都孝顺孩子，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他永远学不会，学会的就是说他知道妈妈喜欢什么，然后慢慢他心里也觉得嗯，妈妈是喜欢的，应该是好的，好听话，哎呦就贴心，吃完饭了，妈妈我很快就吃完了，然后碗也洗好了，然后可以吃巧克力吗？要一块给两块我告诉你，然后不吃饭拼命要糖吃，你欠揍，糖是没有的，挨屁股打是有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有时你要哎呀上帝给我啦给我啦，跟上帝耍赖，每次好像小孩子经过麦当劳就跟妈妈要吃麦当劳，然后不让他吃麦当劳在地上打滚，你就欠揍啊你啊，有些人就跟上帝来耍这一刀。那所以很多人喜欢唱那条歌，每次我祷告摇动你的手你会摇动唐崇龙牧师的心，他会气得发火，你祷告摇动上帝的手就跟你孩子经过麦当劳摇动你的手一样，妈咪麦当劳啊，当然在加拿大这是不对的， Tim Holden Tim Holden 为什么每次都 Tim Holden 对不对？你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也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可能会犯错误，不过慢慢慢慢就学会了，你有这样的心智，你就是蒙恩，你就知道神是一个赏赐者。所以历代的伟人他们是这样来的。最后就提到挪亚，挪亚这个人呢，因着信，挪亚被警告关于未见的事情，就是要洪水嘛，然后他就存着圣洁敬畏的心建造一只方舟，后来使他全家得救，也因为这个他建了一个方舟，定了世人的罪，因为世人不相信嘛，讥笑他嘛，也成了因信而来之义的承受者，他是因信而称为义的一个蒙恩的人。这什么意思呢？挪亚的信心啊，你从今天角度来想，你可以想想看啊，那时候圣经上记载在创世纪第六章以前没有下过雨，你说会吗？现在的地理位置地理情况跟以前不一样啊，所以以前没下过雨，然后到洪水第六章开始下雨了，所以没有下雨，在平原上你盖一个超大的一个方舟，说水来了用船，而且盖了120年呢，就干干那个土地上盖一个超大的一个船，说准备洪水，哪有水啊？挪亚跟他一家的人就被人家讥笑了120年，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你，你会干这种事吗？120年时间，他就一直在盖一个方舟。他凭着一个信心，他敬畏神，所以他做了一件神要他做的事情。说人的角度来看是匪夷所思的，可是他毫不犹豫的去执行。他是信神的人。当然，我们今天会不会做一些太奇怪的事情？也许我们不会像盖方舟那么样的一个，哎呀，一种激烈的事情。不过，我们有可能会做一些世人不明白的事情，因着信心而做。当然，如果你真的要问说，挪亚以前没有下过雨吗？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第二章就提到说那时候还没下过雨，那时候提到雨这个字出现在第二章，那时候地上没有下过雨，但是每天早上的露水就可以滋润全地，所以说那时候的植物树都可以靠露水就可以过，不要下雨。你也许有点半信半疑，那我告诉你，所有的地质学家都同意一件事情，古代的地球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温室效应。什么叫温室效应？它在 温室房里面恒温，所以地球像一个，有人说像是一个蒸汽灶一样，整个大气层20公里都是水蒸气，饱和水蒸气，所以呢，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就好像每天是阴天一样。阴天跟阳光照的不一样在哪里？如果是阳光直射哈，树荫下跟太阳直晒温度差好几度的，因为树荫。但如果阴天呢？阴天是没有阴影的啊，阴天就是恒温。那现在地质学的发现，在西伯利亚曾经有热带棕榈树， 现在不可能，现在东这个西伯利亚一年有半年以上，六个月到八个月是冬天低于零度，棕榈树不能活的。棕榈树在台湾有，台湾最低温没有低于摄氏五度，那是超冷，这摄氏五度，否则摄氏十度啊等等。所以因此棕榈树在台湾可以生存，那表示西伯利亚曾经有一段时间从来平均温度没有低于零度，现在不是啊。不但西伯利亚，连南极洲他们挖那个冰层，冰层有2000多米，就是有2-3公里深的冰，然后像钻油一样，他要测那个冰层里面的二氧化碳多少，就知道今天温室效应啊，暖室效应的结果，看二氧化碳空气中存多少。那个冰挖到最后挖到地层了，地面2000公尺的冰压到地面，然后把这泥巴挖起来，发现泥巴上面的植物是热带植物，南极长热带植物，什么意思？在冰把南极洲淹盖以前，它的温度足够长热带植物。所以全球曾经是从北极到南极全部是温室效应，都是在零度以上的。现在的南北极温度是后来千变万化的结果，所以以前没有下过雨，植物可以生存，这中间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问题，不过这不是今天我要讲的。如果有兴趣呢，以后恩福会有本书会来，我写好了，在台湾还没有运来加拿大就是了。以后恩福来的话，你去买一本书，那是关于一个护教学，书名叫做大灾问。大灾问就是问得好，大问题，护教学的一个概论。那里面有一段就特别谈到这个过去的地球啊，冰河时期啦、啊、等等等等，有一些啊。所以圣经上这些记载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当时的人类没有下过雨的时候，有一家人莫名其妙在平原上盖一条船，而且一盖盖了120年之久，一直在盖一直在盖，可是没下过一滴雨。这边也不是湖也不是海，干嘛呀？120年后开始下雨了，一口气的一直下，最后全地都淹起来了，那船就浮起来了，那挪亚一家人就得救了，可是其他人当年讥笑他的人全部毁灭了。所以挪亚的信心成为一个见证，留给我们一些榜样。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这一堂的信息。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些古代的信心的伟人他们的见证能够学习到我们怎么样在信心上来学习，同时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落实在我们生活上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抉择上，让我们凭着信心跟随主的道路而行，免得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偏行己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休息时间如果你们有要看的话